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就耶稣降生这个神奇的故事而言，不单是基督徒很熟悉，就是很多拒绝接受耶稣的人也都不陌生。因为婴孩耶稣与其肉身父母常被同框在一起，被印在各种精美的年历贺卡上，那温馨快乐的画面让很多人误以为他们不过像很多初次迎来新宝宝的一家三口，有说不出的喜悦。有时候精明的商人热衷于采用那并不寻常的圣诞事件，构思设计出普世欢腾其乐融融的喜庆画面，但他们也许不过像许多人家里都会摆放的观音菩萨一样，为了取个好意头，给心里增添点安慰，而并不真的相信全能的上帝竟取了人的样式，并以最软弱无助的模样来到人间。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降生这件关乎全人类的事件，竟是在一间客栈的马棚里完成，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对主耶稣肉身的父母而言，那个晚上可能并不幸运，也更谈不上幸福。承受分娩阵痛的母亲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作为婴孩的耶稣可以躺卧的最好地方竟是冰冷的马槽。都穷困到如此地步的一对年轻乡下人，倘若非要扮演救主的肉身父母，那他们迎接主的地方也实在有点太尴尬了吧，怎好意思再继续坚持自己是蒙了大恩的谎言。即便又听了天使吩咐的牧羊人前来贺喜，有东方的博士千里迢迢赶来道贺，但几天以后，关于这位救主降生的疯传竟惹来一场杀身之祸，一家三口不得已连夜逃往埃及。平心而论，事已至此，如果只是为了演戏，那无论有多么强大心理素质的人也没法再装下去了。再说假装的事情总有破绽纰漏，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都已背井离乡的父母再继续装假演戏给谁看呢？而后来成年的耶稣为何要配合穷苦的父母在虚假表演上再接再厉？如果仔细地分析推敲，神子耶稣的故事根本不可能是人能编撰出来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章36到8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在路加福音的1章36到80节这段经文里头，作者路加医生他就继续的以细腻的文笔来讲述了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说话，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并高唱尊主颂歌，施洗约翰的诞生以及撒加利亚对神的赞美。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如果怀孕，这是要冒着灭顶之灾的危险的，除非孩子的父亲同意娶她，否则这样的女子可能是永远也嫁不出去了。如果这个女子她的父亲赶她出去，那么这个女子就会被迫的沦为乞丐或者是妓女了。玛利亚她由圣灵感孕的事就更加让人难以置信了。然而纵然是冒着这样的危险，玛利亚她依然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看玛利亚说这话，她并不清楚自己可能成就的大事，她只知道神在呼召她去侍奉主，因而她就乐意遵从。我亲爱的朋友，不要等到看到事情的详情才把生命奉献给神，即便顺服的结果在人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我们也要甘心乐意的来去献上自己。好，当玛利亚探望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他在圣灵的充满之下，他明白玛利亚所怀的孩子就是弥赛亚。因为以利沙伯欢迎玛利亚的时候称呼玛利亚为我主的母亲。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的时候，她一定还在想着这几天所发生的事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而以利沙伯对玛利亚的祝福必定是增强玛利亚的信心。虽然以利沙伯现在已经怀孕了，但是她仍然可以选择妒忌玛利亚的，因为玛利亚的儿子将来会比自己的儿子更加伟大。但是伊丽莎伯她却因救主耶稣的母亲来访，她更加喜乐。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会妒忌那些明显得到神特别祝福的人呢？医治妒忌的良药就是和你所妒忌的人一同欢喜快乐，并且明白神用最合适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好，路加福音的1章46到55节，这首玛利亚所唱的颂歌一般被称为是尊主颂或者是圣母颂，经常在教会的敬拜圣乐和赞美诗中来去使用。玛利亚像撒母耳的母亲哈娜一样，用诗歌把荣耀归给神，因神将要借着玛利亚来成就对世人的救赎计划。玛利亚的颂歌与哈娜的祷告词都是描述了神扶助贫穷的人，安慰受压迫的人，以及顾念被蔑视的人。施洗约翰他的诞生就是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经过成为哑巴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撒加利亚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赞美神。在他的颂歌里头，撒加利亚就预言救主降临拯救百姓，撒加利亚还预言自己的儿子约翰将要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旧约所有的预言都将要应验了。那么约翰为什么要住在旷野呢？先知住在无人烟的旷野，跟世俗隔离，好叫自己专注在神的信息里头，灵命有更大成长。约翰在旷野中生活，不和经济和政治势力有任何的联系，所以他能够说出对抗这些势力的信息。约翰也不和当时的虚伪的犹太宗教领袖来往，那么施洗约翰的生命就证实了他的信息和宗教领袖是不同的，他是真实可靠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2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当主耶稣降生之后的第8天，主耶稣被带到圣殿里头，并且根据摩西律法来行割礼。加拉太书的4章4到5节经文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为西面和亚拿上到耶路撒冷去，我们才会听到西面和亚拿之歌。路加一生记载主耶稣童年时期的事件，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有一个正常人的童年。路加福音的2:52经文记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继续的往下研读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路加福音的写作的背景。你应该还记得，路加福音是历史性的，它是写给希腊人和哲学家去看的，其中最重要的属灵目的就是要介绍神的儿子。有一位伟大的圣徒，他曾经这么说，他说，三个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出贡献，预备土壤要播种基督教。犹太人预备有关宗教方面的土壤，希腊人预备有关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土壤，罗马人是世界级的大师，他们预备政治层面的土壤。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各自呢是针对某些人去写的。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去看的，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来看的，而路加福音则是写给希腊人去看的。那么有学者就说了，希腊人在某些明显的特质上面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的种族，希腊人是理性和古代人类的代表，希腊人自认为具有某些特别的使命，要使人类变得更加美好。那个时候呢，希腊人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按照人的形象以及希腊人的形象就创造了属于希腊人自己的神，因此希腊人和人类的文化连接在一起，人类文化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是无神论的。使徒保罗他是去雅典正确的人选，当保罗看到希腊人祭坛上写着喂食之神，他就向希腊人去传福音。路加医生是一个外邦人，他和保罗同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捆绑。这时当时的哲学家就察觉到人类理性的不足，那么希腊人也承认是有这个问题的。其实人类理性发展到最完全的地步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的理性是不能够拯救人类的，也不能够使人类变得完美的。那么这让希腊人就等待，并且渴望有人能够完成这件事。希腊文就成为了传福音的工具，用希腊文写成的福音就传遍地极了。神他使用亚历山大大帝来成就这个计划。当我们读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请把这个历史背景牢记在心中。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先看2:1-2，经文记载，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句话中的天下人民指的是居住在地球上该撒亚古士都管辖之下的所有人，是当时希腊文明的世界。那么谁是该撒亚古士都呢？他是该撒领养的儿子。现在亚古士都不再是个名字，而是一个头衔。当元老院就是当时的政权机关向该撒提出某些头衔，比如像是君王啦、帝王、独裁者等等，他都不满意，那么就用了亚古士都这个头衔。这个头衔有宗教上的意义，该撒亚古士都想把自己神格化。路加医生提到该撒亚古士都这个名字绝不意外。这个人他签了一份报名上册的清单，要求当时全天下的人都去报名上册，其目的就是要全天下的人向他去缴税的意思。该撒亚古士都需要钱来去募集军队，管理他强大的帝国，让自己过奢侈的生活。好，请注意，路加参考历史文献，他就指出了第一次报名上册的时候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好， 路加福音的2章3到7节经文记载，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约瑟和玛利亚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犹太的伯利恒，也就是大卫的城。约瑟这么来做呢，因为他是大卫家的人。那么为什么玛利亚也必须去伯利恒呢？因为玛利亚他也是大卫家的人。当读到这个历史，又看到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我们就会兴奋起来。该撒亚古士都想要使自己成为神，受人的敬拜，因此该撒亚古士都他就签了一份报名上册的清单，就是居住在拿撒勒的男男女女和农夫们都去到伯利恒来报名上册。玛利亚怀着神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该撒亚古士都他一心想要使自己成为神，但是今天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或者是上税给他。不过玛利亚所怀的小婴孩主耶稣却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还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该撒亚古士都他只是神手里头的工具，这是为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在弥迦书的5章2节经文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看，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神所安排的。如果有人对该撒亚古士都说了，哎呀，请等一等啊，快要生孩子的孕妇应该从名单中移除的，他们不应该纳税啊。该撒亚古士都可能会说了，我才不管什么婴孩还是母亲呢，我只对税、对军队、对钱、对奢侈的生活感兴趣。那么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该撒亚古士都他也不存在了。在这段经文里头，路加医生他就详细叙述了小婴孩的细节。路加说，玛利亚用布把小婴孩给包起来，你看神的儿子穿着婴孩的衣服和尿布，这个婴孩他是完美的人，他是神肉身的显现，这个小婴孩他就是耶稣。主耶稣他诞生的意义呢，主要是有两点。首先，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这就应验先知弥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第二，耶稣躺在马槽里就表明他谦卑的品性。约瑟和玛利亚的伯利恒之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遵行政府行政指示的一个行为，但是从救赎史的立场去看，是神护理之下的旅程，目的是为要成就旧约的预言。好，路加福音的2章第8节经文记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好，有人可能会问了，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呢？应该不会在死气沉沉的冬天，否则牧羊人就不会在晚上和他们的羊群在一块了。圣经没有说主耶稣具体是在哪一天出生的，那么重要的是主耶稣他降生了。圣经也没有说主耶稣是具体在哪一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确实死在十字架上了。好，路加福音的2章9到11节经文记载，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看到一个小婴孩出生是一件美妙的事，你心中对这个婴孩起了同情心，这就是神他降生的方式。主耶稣可以大有全能的、大有荣耀的来到这个世上，就像主耶稣将来再来一样， 但是主耶稣像其他婴孩一样的软弱的诞生，这就是救主降生的方式。主耶稣他没有舍弃他的神性，主耶稣舍弃了他的荣耀。本来应该有更多的牧羊人和天使来去欢迎主耶稣，所有的受造物都应该在那里来去欢迎主的降生。该撒不该纳税的，他应该在伯利恒去敬拜主耶稣的。耶稣基督可以强迫该撒这么来做，但是主耶稣他没有。主耶稣没有放弃他的神性，他所舍弃的是神的特权。主耶稣他就以小婴孩的样式，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的二章十二节经文记载，天使继续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在这一节经文里头，路加医生又再一次强调了耶稣他的人性。主耶稣像一般人一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他能够体会人的软弱，主耶稣他认识人类，他认识你也认识我，主耶稣他了解我们，因为主他以人的形象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也表示我们可以认识神，因为主耶稣他取了人的样式。好，路加福音的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或者是平安临到神所喜悦的人当中。天使并没有像许多人一样说平安平安啊，我们有平安。以赛亚书的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记载，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把犁头打成剑，不是把剑打成犁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撒旦所统治的邪恶世界，因此是没有和平的。然而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如果你已经来到基督面前，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了，你就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并且心里头有平安。罗马书的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就是他带来的平安。当主耶稣再来时，他会以和平之君来出现。那时主耶稣要除去世上一切的不义和悖逆，会在地上建立和平。但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地上没有平安。好，路加福音的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好，牧羊人就急忙地来到伯利恒，他们找到了玛利亚、约瑟和婴孩主耶稣。这些牧羊人可能是第一个见到主耶稣的人，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东方博士当时还没有到，他们后来才到。那么事实上，东方博士找到主耶稣时，主耶稣已经住在房子里了，可能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好，路加福音的二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好，玛利亚在心中反复思想许多的事，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因为主耶稣的生命有危险。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小耶稣就到了埃及住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回到拿撒勒。因为主耶稣生在人类家庭中，那么按照犹太传统，他就要去遵守摩西律法。 路加医生所记录的有关牧羊人敬拜耶稣的细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就是牧羊人听见耶稣降生的喜讯；第二，是天使的荣耀颂；第三，就是牧羊人对耶稣的敬拜。耶稣降生的喜讯最先传到牧羊人那里，他们就敬拜主耶稣。主耶稣降生在人类的救赎史上有几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就是耶稣降生是为了救赎如牧羊人那样低微卑贱的人。第二，耶稣的降生是为了引导如同没有牧人流离彷徨的百姓。那么第三，耶稣降生就如同好牧人为羊舍命。为了拯救人类，耶稣就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来去献给神。好，路加福音的2:21-22，经文记载，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好，根据摩西的律法，妇人生了孩子之后有40天是不洁净的。玛利亚是一个罪人，她必须向神去献祭，她需要救主。路加福音2:23-24，经文记载，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是用两只雏鸽献祭。玛利亚和约瑟献上斑鸠为祭物，那么就说明他们是穷人。献祭呢，是为了玛利亚，而不是为了小孩。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唯一一次献祭是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把自己作为挽回祭给献上，救恩就成就了，而凡信靠主耶稣的，他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2000多年前主耶稣道成肉身是假的，那今天的平安夜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可笑的愚人节。如果耶稣的降生只是人为的一场演出，那这世上就再没有什么人或事是真的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有福。